的话，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来解释哈。第一次，最第一个阶段就是汉朝的时候，从佛教传入，一直到道安法师啊，以道安法师为一个分界点啊，所以是第一期的佛教。道安法师之前是第一期的佛教，那时候佛教进来的零零散散的哈。然后第二期就是道安法师一直到隋唐的佛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之前。换句话说呢，从上礼拜呢，我们就已经把佛教史上前两个阶段呢，就是简单的介绍过去了。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介绍的是隋唐佛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发展成熟的一个阶段。前面是前人呢在做一种准备的工作，然后一直到走到隋唐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教呢已经如日中天呢，一直发展到最巅峰的一个阶段。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八宗呢在这个时候成立。那在隋朝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两个宗派，一个就是天台，一个就是三论。然后到唐朝的时候呢，就有六个宗派相继成立。我们今天就介绍隋朝的第一个宗派，就是天台。那这个天台呢，是中国佛教史上等于是大乘佛教呢第一个成立的宗派，所以也是他在佛教史上呢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讲第一的部的任何啊，所以属于第一部的经，第一个人，第一个地方什么，我们都要特别介绍。那么天台宗呢，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乘的宗教，天台宗。那天台的成立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大师。天台宗又叫做法华宗啊，为什么称作法华宗？就是他们呢，根据的经典呢，法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然后钻研了法华，所以他们天台宗呢，以法华为宗旨啊，上面我有写啊，就是如果你是天台的子孙，你钻研天台的话呢，那么他们所这个宗派呢所研究的范围呢，你看哈，是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智论呢就是大智度论哈，以大经涅槃呢为扶苏。这个大经涅槃就是我们上次介绍那个大品的，属于36卷的涅槃的那个部分。然后大品般若为观法，引诸经以真性，引诸论以著成。所以天台呢这一宗呢，他们所根据的经论非常的多，而且在中国佛教史上，这个天台这个宗呢是就是有他独特的，就是特别他们自己一套的专门学问。走到天台呢这个时候的成立了，在佛教在中国是可以说完全中国化，就是以前呢都是接受印度佛教，然后跟着他们的思想体系，可是到这个时候呢，时机的成熟呢，再下来呢，解释还有另外的一套思路跟方法呢，就是以中国化的思考方式。那这个就是在天台这一宗里面呢，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了。那么我们介绍天台宗呢，先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呢，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他是梁武帝大同四年呢，就是公元538年的时候出生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我们上次介绍魏晋南北朝那个南朝的四个朝代哈，就是哪四个朝代？南朝四个朝代，宋齐梁陈哈，宋齐梁陈，那这个第三个梁就是梁武帝那个时候的人，那他是已经到晚年了，在梁武帝晚年的时候出生的。他的时间呢是为什么说他是隋朝呢？因为他的时间在梁，然后经过陈，然后一直到隋朝的时候才往生的。那他呢是538年出生的，然后是 597年往生的，是到隋文帝的时候才往生，所以他呢活了60岁，智者大师会活了60岁。那么智者大师出生的时候呢，有许多的灵异啊，就是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呢，就有梦到种种很殊胜的景象，这个在他的传记上里面有记载。那最重要的就是他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上次说过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他是一个应手菩萨。为什么说他应手呢？因为他手呢有1000的那个肉哈。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他也有一个灵异的现象，就是他长得跟人家不一样，就是他呢是一个重瞳啊。什么叫重瞳？就是他那个瞳孔，我们的瞳孔都是只有什么一圈嘛，好一圈。那么他呢，智者大师他是重瞳，就是两圈。在中国历史上呢，有这个瑞相，有这个异象的人呢，有三个人哈，一个是舜，好，一个是舜啊。舜是谁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嗯，大孝，在中国历史上讲最孝顺的一个皇帝啊，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哈。舜他是重瞳的，那么禹，大禹治水的那个禹啊，他也是重瞳的。还有一个是项羽，楚汉之争的时候那个项羽，他也是重瞳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智者大师，他也是重瞳的。啊，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先去照镜子，看你有没有重瞳。所以他这个重瞳，因为这些都是很少的，而且如果有重瞳的话，就是在历史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小孩子呢与众不同啊。他呢，在梁武帝的时候出生，然后呢经历的就是那个时候有时代的变换，所以那个也是遭受到战乱之苦。那到最后呢，他在18岁的时候，就是在梁朝最后一年的时候呢，他是18岁的时候出家，在襄州的果院寺出家，他的师父是法绪法师。18岁，那他到20岁的时候呢，他就到大苏山的慧思禅师那个地方去跟这个慧思禅师哈，这里没写啊，有，我们这个讲义上有一个东土九祖，有没有？这就是天台这一个系列呢，以他们祖师呢要怎么算的话，就是他们以印度当时的龙树，我们讲过他是八宗之祖啊，他龙树开始算下来，龙树。然后呢一跳到中国的话，就是慧文慧思，然后是智玉灌顶智威慧威玄朗跟湛然，在天台宗里面讲是东土九祖。不过这个东土九祖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东土，因为事实上龙树他不在我们中国嘛，他是属于西土的哈。那这上面的第三个就是慧思，慧思就是后来智者大师呢跟着他学，他就是在20岁的时候呢，他跟着这个慧思禅师呢学。那这个慧思禅师呢，他是在这个大苏山啊，大苏山领众修行。他一看到智者大师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智者大师说哈，他说当年呢，我们同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同时听这个《法华经》，你还记得吗？就慧思，智者大师一去见他的时候，这个师父就这样跟他说。结果这个智者大师呢，当时他有点茫然了，他已经忘记有这种景象，所以这个慧思禅师呢，就教导他，教他行法华三昧。那么他在法华三昧里面呢，行法华三昧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智者大师呢他就入禅定了。他当时呢是读法华经里面的药王品啊，读到诵经啊，诵经诵到心缘苦行是真精进的这一句的时候，他就入法华三昧了，就入定。那么他在入定里面，他就看到呢，他当时自己在那个灵山啊，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就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所以他出定以后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讲什么灵山一会，嫣然未散， 到现在释迦牟尼佛都还在讲《法华经》啊。那他呢，你只要有功夫的话，你入定里面，你还可以亲自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佛法里面，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混乱啊，不是外界的时局很混乱，是我们内心里面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世界啊。我们的心理活动啊，太过混乱，太过杂乱，所以我们呢没有办法入到真正实相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佛法讲实相，真正的一个入定的一个功夫里面。那么如果你调整你自己的心念，然后修行到一个让你的心思活动能够渐渐趋向于很禅定的这种境界里面，你会看到的那种境界才是真正的境界。那么在这种真正实相的境界里面，事实上呢，时间是一种假象啊，时间上属于过去、现在、未来呢，这是我们在凡夫的境界里面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我们有生老病死，这个都是我们心智的活动上面所产生的一种相哦。那它呢，我们修行里面怎么样能够恢复到回到你真正的实相的境界里面？你就要运用各种的方法，那你诵经也好、念佛也好、拜佛也好，其实就是在运用一种祖师教我们的方法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心呢，心思的活动里面趋向于比较没有那么杂乱的境界，比较属于禅定的境界。所以他在行法华三昧，他行到第三天了。那三天里面，他就是也有诵法华经。那可见的，我们在诵经里面呢，你不要自己打妄想啊，就是你真正的在诵经里面，把你的心就完全进入到经典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佛菩萨的那种经文呢，自然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三昧的一个境地里面去。所以他到读到药王品这一句的时候，他入法华三昧，然后看到灵山一会烟然未散了，那他自己就非常的惊奇，而且他真的看到他自己本身，还有他的师父啊，就是慧思禅师啊，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师父就进来，然后把他叫出定了，啊，他就告诉他师父他刚才所入的境界的情况。那么慧思禅师就是说，这种境界啊，非你哈，不是你智者大师你不能入，非我慧思呢不能告诉你，就是不能教导你，也不能你除了我以外呢，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这种方法，还有跟你印证你这种境界是确实的，就是跟这个等于说是师徒两个之间呢，就是一种默契，一种感应哈。那他呢，在这个大苏山里面跟那个慧思禅师学，到28岁的时候呢，他就到金陵啊，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他师父就叫他到金陵这个地方去呢，度众生啊，所以他在这个金陵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寺庙叫做瓦官寺啊，在那个地方度化众生，在那里讲《法华经》跟《大智度论》哈。那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已经进入到南朝的陈啊，就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之陈啊。他在金陵的瓦官寺，他讲广化众生里面呢，有一天呢，他又入定了。那他在入定里面，他就看到一种景象。他先看到海景啊，一种海上的景象。然后看到海上景象之后呢，他又看到一座山的景象。这个跟我们后来讲那个唐朝那个法照大师一样，你们如果有听师父讲那个法照大师的时候，他是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钵里面有现那个大圣竹林寺的这种境界。那么他呢是在瓦官寺的这个地方呢，他入定里面他看到这个海景跟山景跟那个一般的这种世间的这种景象不太一样，然后他出定的话就跟人家说，那跟人家说里面有到过那个地方的人就跟他说，你依据你所描述的很像是在浙江会稽的天台山，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讲叫做天台宗，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后来跟这个天台山很有缘呢，主要是他在金陵这个地方呢，他曾经自己呢有还没有到那里，他就在入定里面，他不但看到这个山景海景啊，同时他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地方走的时候，在入定在那地方走的时候，他看到远远有一个人哦，有一个出家人一直在跟他招手， 在日课跟他招手，那么他看到那个远远的山上那个师父在跟他招手，他也跟他一直招手，就他跟他招手，他就越招的越厉害这样子的。啊，他就看到那个师父跟他招手里面，他就想可能他跟这个师父呢，会有一些因缘呢、啊。那他后来呢，他出定跟人家说，人家就跟他说这是天台山，那么他心里就有这个印象，他就想也许我的法缘是在那里，所以他就很想到这个天台山去啊。所以他在瓦官寺八年里面呢，他在那里讲《法华大智度论》，还有教导一些众生禅理，一直到八年之后呢，他就自己带了一些徒弟啊，差不多三十几个人，他就到浙江会稽，到这个天台山去了哈。那他到天台山之前呢、啊，还没有到天台山的时候的之前的两年，前两年的时候，那天台山呢有一个师父叫做定光和尚，我们有一尊佛叫做定光佛嘛。那有一个和尚叫做定光和尚，他在那地方苦修的。那他呢，在智者大师还没有到那里的两年前呢，他就这个是有功夫的人呢、啊，他就告诉上帝的信徒，他自己的那些徒众，他说我们要准备一间房间，我们要准备一间还不够，他说我们要准备一个地方，有一个大修行人要来这个地方领众修行。那么那个当地的那些他的那些信徒就非常高兴，然后就要帮这个师父呢要盖一间房间。那这个定光和尚说一间还不够，他带来的不止一个人呐、啊，所以我们要跟他盖了相当多的茅棚啊。那两年以后呢，果然这个智者大师就到天台山了。到天台山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定光和尚已经帮他准备好了嘛，他修行的道场。不过当时的修行呢都是属于一种苦修、哦、所以在专辑上记载这个智者大师他在天台山呢是行头陀恨哈，就是修苦行的。那他在天台山那个寺庙，这个定光和尚帮他准备的那个道场里面修行，那当时就叫做修禅寺啊，修是修行的修哈，禅宗的禅，叫做修禅寺。这个修禅寺呢，就是后来改成到隋朝以后就改成什么国清寺啊、嗯，国清寺就是一直到今天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这个是天台的祖庙，也就是最头先智者大师到这个地方领众修行。那么他在金陵啊瓦官寺待了八年，那到天台的时候呢修行行头陀恨，在那个地方修行多久呢，在这个地方修行十年，在天台修行十年，在那里领众修行啊，那也在那个地方呢，也在那个地方就是完成了整套天台的这种理论啊，就在那个地方呢，等于就是把这个天台，我们等一下会讲天台的内容啊，大概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整个是一个组织非常严密的、思考非常精细的一套学问呢、啊，它的完成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天台山修行的时候，跟这个道安法师还有慧眼大师一样啊，因为一个有修行的人在那个地方领众修行啊。当时呢，许多慕名而来的人，还有想学佛的人很多，那就一直也就大家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依止这个智者大师啊。那在那个地方呢，就蔚然形成一个学术还有修行的一个风气。那当时呢，就是宋齐梁陈的那个陈呢，陈后主啊，曾经七次啊下诏书啊，就是皇帝。家的那个诏书，然后请这个钦差大臣呢、哦，亲自捧着这个诏书呢，到这个国清寺，当时还不叫国清寺哈、啊，到这个修禅寺呢，去请智者大师下山呢、啊，他要就是拜智者大师为师啊。但是呢，智者大师都没有答应，一直到第七次的时候呢，这个智者大师觉得他实在已经呢，真的是虔诚到极点了，而且一个皇帝总是要给他一点面子。所以到第七次以后呢，他就才应了这个陈后主的这个邀请呢，所以他就到了金陵了，再回到金陵。那么他再回到金陵，他就没有住在瓦官寺，他就住在光载寺这个地方。在光载寺就是陈后主呢给他安排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就也是同样的，我们刚才说他在国清寺，在修禅寺完成他天台的理论啊。那么他到这个光载寺，到金陵光载寺的时候，他就开始 把他的学说呢，就是对大众宣扬。那么他在这个光载寺的地方，他就讲了一部《法华经》。那当时呢，他的门人呢，就是我们后面讲那灌顶大师。天台哈、成为一个宗派，灌顶大师很重要，就他的徒弟是灌顶大师，就是智者大师所有的著作他自己本身都没有写，他就是一生以讲说经典啊，著讲说经典。那么他的徒弟灌顶大师都是做记录的，所以当时呢，就是灌顶大师把他做记录下来，他当时讲的那个《法华经》，所以就留下来，在光载寺就留下来法华文具啊这部书啊。你看有没有三大部的地方，天台的三大部。我们今天呢跟各位介绍天台，然后以后呢跟各位介绍各个宗派啊，这只是一个导览啊，跟大家介绍一个等于最基本的佛学常识。然后以后呢，诸位如果是要钻研哪一宗的时候呢，你自己才特别去找这些资料出来看啊。那你如果要研究天台的人呢，那个三大部跟五小部都要非常的熟悉啊。那根据天台的子孙的话，这不是你要只是去看而已，全部要背的，就是三大部五小部都是师父在上面讲，他讲什么什么什么内容，下面的人不是拿着书说我跟你们讲只有这一章啊，我等一下跟你们讲这一章，叫你们背这一章，你们都会有问题了。那他这是什么？这个是整个这个不是背经哦，不是背法华经哦，是背法华经的注解。他那个师父讲的这个注解都要背下来啊，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他在光载寺啊，他讲法华以后，那个灌顶大师跟他记录下来，就是当时呢就有这一部叫做《法华文具》这一部注解出现。那这部《法华文具》有20卷啊，《法华玄义》跟《摩诃止观》也各有20卷，20卷啊，你们听得懂吗？20卷，地藏你若不知道多少页啊，现在的人就会说有多少页啊。那你卷的那种常识没有的话，你就想你的地藏经呢，就是什么上中下三卷这样子的，那卷数的大小差不多是这样。以前的人是用什么卷起来的嘛，哈，所以是一卷一卷的。那他在这个应成祖的邀请呢，在光载寺讲法华经，那这个法华文具就当时在那地方讲出来的。后来呢，他这个城呢亡了，灭亡了，被隋朝灭亡以后呢。那这个智者大师呢，他没有回天台啊，他就到处去讲经啊，到处去探访名胜啊，所以他游庐山，游衡山啊。那在隋文帝开皇11年的时候呢，这个晋王哈、杨广啊，晋王就是那个隋文帝的儿子啊，后来是隋炀帝。隋朝只有两个皇帝啊，一个是晋文帝，一个是隋文帝，一个是隋炀帝。那隋文帝做皇帝的时候，他的儿子是等于太子身份的，叫做晋王呢。他这个杨广呢，他是镇守在扬州啊，镇守在扬州那个地方啊。他呢跟智者大师很有缘，很有缘，所以呢他就请智者大师呢到扬州的这个地方呢，那请他住在禅众室啊，禅就是禅宗的禅哦，那众就是大众的众哦，住在这个禅众室里面呢，替智者大师呢设了一个千僧大会哦，就是请了1000多个出家人，然后呢做一个法会啊，这样子，就是当时很红，就是说气势啊，还有各方面来说，这皇帝的儿子啊，然后就请了这么多出家人为智者大师呢设置一个千僧大会。那当时这个杨广呢，他就拜智者大师为师父啊，受菩萨戒。那一次的法会的时候呢，这个杨广呢就封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其实他叫智玉嘛，是不是？他的法号是智玉，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都叫他智者大师呢？那就是在这一次的千僧大会的时候呢，有杨广呢就封智者大师这一个号啊，就赐号智者大师。那么智者大师呢，我们后来尊称他呢就用这个号。那当时呢，智者大师呢就是给他这个徒弟啊，菩萨戒的徒弟呢，这个杨广呢一个名字哈，叫做总持啊。总持法门的那个总持，所以他的这个 杨广呢，就是跟那个智者大师哦，他很尊敬这智者大师。他在这个地方住呢，住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当时这个杨广要请智者大师住这个禅宗寺的时候，智者大师也不肯哦，因为当时陈后主要请智者大师到这个金陵的时候，他七次请他才下去。那杨广要请智者大师的时候，智者大师也不肯。就是杨广一直请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智者大师开了四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是一个出家人了，所以呢，我现在去，我随时要走的时候，你不能限制他的行动。所以杨广很喜欢亲近智者大师，但是智者大师到这禅宗寺呢只住一年，第二年他就离开了。那第二年要离开的时候，这杨广一直哈苦苦挽留，里面智者大师就变脸啊，变色了，他就说哈，我们当时讲好的四个条件里面其中有一个。那还有其他三个条件，你们自己去看啊，自己去找资料看。那他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离开这禅宗寺，他就不愿意住在这个杨广其他社的这个寺庙里面。那他就到荆州玉泉寺哦，那荆州就是他这个智者大师原来他出生的地方。那他到那个地方去住的时候呢，这个杨广呢就又供养他，让他在那个寺庙，然后给他一个那个寺庙的名字，赐那个寺庙的名字叫做一音寺啊。一音演说法的一音啊，一音是这个名字呢，也是杨广给这个寺庙的名字哈。那到隋文帝开皇15年的时候呢，他就回到金陵了，回到金陵，金陵就是南京啊。然后他知道他自己差不多要往生，所以他在金陵没有待多久，他就回到天台，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在浙江的那个博清寺，就是修禅寺，在那个地方呢。苦行10年的那个地方，他再回去他自己在那个地方修行的那个场所。那么60岁的时候呢，就在浙江天台呢往生。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呢，也是一代祖师啊，也是视线的非常非常殊胜啊。他就是跟他的徒众说了，他已经时节机缘已经到了，叫他们准备，他没有在坐在讲堂，你们自己想，你们将来要在哪里走的哈？他是可以随便选择，他就叫他的那个徒弟在外面呢，准备把那个他时常在那里打坐的那个石头呢打扫干净，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打坐，然后呢就跟人家说，跟他的那个徒弟说哈，西方三圣哈已经来了，我要往生了，他就走了。所以从这个地方，诸位可以了解到智者大师啊，他是。天台宗的第一代，就是在中国的第一代祖师啊，那他呢也是中国大乘佛法的第一个宗派啊。结果他最后是什么？求生西方啊，求生西方，就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上次讲印度佛教史的时候，不管你从有中入门的，那是无着跟世亲，或者是从空中入门的龙树菩萨，到最后都是只归净土。那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宗派智者大师，他到最后他也是求生西方。那你说你自己讲的啊，你说他最后说西方三圣现了，我要往生西方了，那也许是我们自己就是修净土的人自己这样说的，自由心证了，这是这样说的，没有科学，不是科学，就文献做依据啊。但是你从他智者大师一生里面所讲经的，除了他讲这三大部五小部之外呢，他还有一部注解，很重要的一部注解，就是观经哈、啊、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呢、啊、他有一部注解，他本身呢、啊、这个智者大师啊，所以他对这个观无量寿经呢、啊、他有注解，里面就可见的他本身是求生西方的啊。那我们呢就是对于这个智者大师呢，就是大概跟各位呢介绍这样子的情况。那还有呢，他见西方三圣说要往生的时候呢，那么他有一个徒弟啊，就很多事啊，就跟他说，师父，你一生教导我们，然后你有很多的就是天台就是很注重就是制度，然后规矩，然后那个修行的层次次第，这些都是很清楚的，那么你告诉我们里面这样子，那你最后你要往生了，你告诉我们你修到什么位置啊、哦？你修到你的境界到什么样子的位置。那智者大师呢，他就 他就是说，如果他不领众的话呢，他的位置可以更高，但是因为他领众的修行啊，领众修行啊，所以呢他呢事情比较多呢，他稍微往下降一点，那么他得到的位置，我跟诸位说，等一下你要告诉我，我跟你们讲这个，我这里有没有啊？六级佛那个地方，六级佛那个地方哈，他说他最后的位置啊，智者大师说他修的位置是五品位，没有，这上面没有的啊，你不要看，这个这上面没有，我要问你们五品位在这个六级佛里面的哪一个位置啊？他就是告诉他的徒弟，还有是告诉后代的人，他修行的位置在这个娑婆世界，他这个地方是五品位。那么他往生西方以后，当然他会更上，再往上一直增进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一代的祖师，然后留下那么多的著作的人，他最后他说他是五品位啊，我们哈就不好太过于膨胀自己，觉得自己的位置修行的有多高。那他的内容绝对不止这么一薄薄的一张纸啊！如果要研究天台的人，天台的注解还有天台的理论呢，在佛教史上是最多的，相当多的一个宗派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对于天台了这一个学说了，稍微有一个大要的解释。那么如果你听完这一堂课以后呢？至少啊，你对天台的理论还有佛学常识，你会有一点点的基础啊，免得说太过于对佛学太过于空白啊。啊，整个智者大师啊，他是创这个天台宗里面呢、他跟这个道安法师一样啊，就是属于一个开创型的人物啊。在他的手上呢，他就是发前人所未有啊的做前人所未有的工作。那么他创这个天台宗里面呢，我打三角那个地方啊，你看他开五十八教，名一念三千啊，立五重玄义，分六级佛，数止观法门。这是用很简单扼要的言语里面呢，说出这个天台宗的内容大概这样哈，不只是如此啊，我们只是就这几点来解释一下而已啊。那如果你看到这方面的佛学名词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属于天台的内容哈。开五十八教啊，这个就是智者大师呢对于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的教法里面呢，他把它分成五个时段，五个时段，五时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下面那个地方啊，中间那个地方，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跟法华涅槃这五个时间。我们在讲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呢，说释迦牟尼佛一代说法哈，一教说一代说法45年。那么到中国佛教史的时候呢，那我们是把它分成49年了。这一代十教说法49年，那么49年的分法呢，他就是把它这样子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树下成道的时候呢，业主明星树下成道的时候，当时呢他要把他所证的内容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先度根气很高的，把这个根气很高的那些人呢先度那些人能够成就，那他度那些人呢就是第一个华严啊，华严时就讲这个华严的 这部经啊、讲这部经，那花了多少时间呢？三七日啊，三七就是21天啊，21天讲华严时。那譬喻的时候就是什么？讲华严时的时候就是说譬喻，譬如呢，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先照高山，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先照高山，那高山就是指什么？根气比较根比较利的人，比较上根立志的人，然后他像高山一样，那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就先把这些上根立志的人呢先度得解脱，那他所说的就是华严。因此释迦牟尼佛当时说华严的时候，他为了度这些上根立志的人，他是入定说法的，那么当时跟在他旁边的这些小圣的或者是这些凡夫根本就不听不闻，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等于也比亚但是刚刚释迦牟尼佛在入定一样， 所以他们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有讲这个华严经啊。那事实上呢，他最头先他是说华严，然后先度这些上根立智的人以后呢，才开始度中下根器的人啊，才开始讲四阿含啊，讲阿含经，那度中小根器的人花了多少时间呢？花了12年啊，12年的时间讲阿含，把这些中小根器的人都能够度了以后呢，他就才开始呢讲方等哈，讲方等，方等的经典，方等的经典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小圣要进入大圣的时候呢，那属于比较多大圣的经典的时候，就是方等8年。那等到8年的方等说完以后，开始说般若。这个就好像我们讲那个小孩子读书一样，先小学，然后中学，然后大学，然后呢读研究所，这样子的，就是一般的根器是这样子的。一般的众生都是先小乘，然后呢小乘让他有一个程度以后，再让他呢进入大乘，然后最后才到最后的法华涅槃。法华讲了八年，那么涅槃呢，一日一夜说涅槃，这个就是50说法。释迦牟尼佛呢，整个一代的说法里面呢，就分着这个五个时间呢，这5个时呢所说的内容呢，就是有小圣有大圣，也有呢小圣兼大圣的时候。因此你现在如果读经的时候，一般来说呢就会呢就会看你这部经是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说的。你如果是诵华严啊，他就会判教里面说这是华严时说的。那你如果是现在看的是什么，是属于般若的经典，那么有可能就是般若的时间说的。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大家可以了解到，你看佛呢花最多时间在什么地方？22年呢，在般若的经典上啊，花了一生40几年的说法里面，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讲般若，可见般若的重要性是第一个，可见的般若的不容易理解，容易遭误会。那么也知道说般若是阐明空的道理啊，那这种空的理论呢，不是我们这么随便普普通通的讲一些哦，般若讲空，空就是没有，没有有什么好讲的？没有的话呢，就是什么讲两句话就没有啊，没没的没，六钱没没没钱，没钱够什么堂好讲啊，对吧？这空绝对不是无的道理，如果空是无的道理的话，释迦牟尼佛不用讲22年了。那他讲的22年里面的，花了这么多的精神跟时间，也知道破般若有多么的深奥，多么的深奥，也值得我们怎么样子在里面呢去钻研哈。所以如果讲到50，就是这5个时间。啊，讲八教，讲八教的话，就是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哦，我讲到这句哈，有人在喘口气啊。哦，我有点担心啊，不过不能担心了、啊，不管你们。因为哈、哦，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很有趣哦，但是这是很基本的佛学内容。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懂的话，老实讲，每天呢、哦、所进入的这个佛学名相、哦、没有办法真正，这个是都是佛学专有名词，你要懂得专有名词，你才有办法进入的佛门内容。所以任何一门学问，你最头先你都要花一点精神，把这个专有名词真正的了解。就好像你读电脑一样啊，你要运用电脑，你一定要先了解它的操作指令啊，你按哪一个它是会显什么，你按哪一个它会做什么的，然后那些操作指令你一定要先学会。那么佛法里面呢，这个法宝啊，这个宝里面，你要先了解它的这些什么代号跟名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哈。八教呢，就是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化仪啊，仪就是仪式，也就是方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度众生呢，有4种方法度众生。那像将心比心啊，如果你度众生的话，你有多少方法度众生？我们会有多少方法？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你要学不学？你要学不学？你若无吼，你就业障贵吼，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哈。那释迦牟尼佛呢，教法呢，它就有四种。第一个是顿啊，此顿哈，不是那个另外那个顿啊，还有一个顿呢，你们知道哪？还有哪一个顿？还有一个金字旁哈，在一个你们那北屯区的那个屯呐、啊， 那个顿是很笨的那个顿，那这个顿是很快的那个顿呢？顿的意思就是很快，就是直接，你这个人是根性很高的，还有不啰嗦的，就不用呢拐弯抹角的跟你说，我直接跟你讲佛的内容、佛法的心意，还有佛的本意是什么？一听了你马上能够了解的，这个就是顿啊。我们一般来说禅宗就是什么顿，就是这个顿很快，他是直接都不跟你啰嗦，他也不要的啊。他就是用那种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方法。有的人个性是属于这样，但是这种人呢，你要讲直截了当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条件，就是他这个人根气很高。那怎么样的人叫做根气很高呢？最起码第一个，他的业障，他没什么业障。什么叫没有什么业障呢？就是没有什么障碍。我们时常讲说我业障重啊。什么叫做业障重呢？有的时候是嘴巴讲讲，也许你根本业障不重，是你自己嘴巴一直认为你业障重的。所谓的业障重就是什么？就是你很想修行，但是确实没有办法让你修行，那就叫做业障，对不对？那个就是一种环境上或者是身体上让你呢，明明你很想修行，但是它就障碍你，这就是业障。那这种钝的人，他本身业障很几乎没有。第二个呢，他具备的条件就是说，他本身呢，他妄想很少。你跟他讲什么，他很快能够吸收。你讲什么，他听得懂。然后我们讲禅宗里面直指人心呢、就是很直截了当的，就是直说，这是顿。第二个呢，这种如果释迦牟尼佛通通用这种方法的话，老实讲没有办法度很多众生，因为这种跟他躲在嘛，搞的啊，不烫的边喏，不烫的啊，释迦牟尼佛的是贱，贱的意思讲，来，我给你慢慢慢慢讲，然后。慢慢来了，由浅入深呢、不能一下子呢跑太快，所以呢、你慢的原因，所以它跟着我们而慢，这个就是渐，这是一种方便调哈、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你看那个顿，直接讲华严就是顿啊，就是快啊。那把这些高等的根气的人都渡走了以后，那这些比较中下的根气怎么讲？慢慢，那怎么慢呢？从阿含、方等、般若这样子。有一个层次上慢慢讲的，就是两个，一个是顿的方法，一个是渐的方法。那秘密呢？什么叫做秘密？秘密不是哈，但是现在有的人用这种秘密啊，就是错解佛法的秘密啊。秘密你讲哈，我跟你讲哈，你莫跟你讲啊。我们佛门里面没有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佛法哈，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啊。佛法的内容是叫人断烦恼得解脱，从始至终，从你出发心一直到成佛都非常光明正大，你的心态要很光明很正大，然后你很坦然啊，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那这种的秘密的原因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说法的时候呢，大家同在做听经，同在做听经呢，但是呢你认为你同在做听经的，你以为只有这一些人，事实上还有其他的人在听经，这样子是叫做秘密。这同在做，但是互不相知，这叫做秘密。这样子的秘密啊，人家马兰公哦，让家里人在听经啊，其他的道的人也有人在听，也有在听经的，只是我们不了解他，然后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所以为什么说？所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讲一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听到他在说《法华经》，事实上呢，天龙八部也在听经，那么他们听的经都是他们的语言，所以佛就有这种能力啊，那这就是秘密。好，这种秘密其实是一种深秘的意思啊、就是很深奥。就佛有是什么？现在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他有那个自动转换语言机的能力啊。那哪一国人在联合国里面呢？哪一国听的都是那一国的语言这样子的，这是秘密。那第四个是不定啊。什么叫做不定呢？这跟秘密就不太一样。秘密是同在做听经，但是呢互不相知。那不定的意思就是大家在这个地方同在做听经，同在做在这里听经，但是呢个人所得不一定， 譬如说呢，弘景他听了，他这个听这个法华里面呢，他就听到这个法华的内容里面，他所吸收的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其他的赖松山他听到的呢，那他听到的就是另外他所吸收的部分，这叫做不定。这同样讲一部经，也许根气高的人，他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讲大乘佛法；那根气比较低的人，他就说这是一部呢小乘，叫我们断烦恼，叫我们出三界，叫我们呢精进的后啊，某个老人家。这同样的内容，但是每一个人呢吸收的部分不一样，这叫做不定。这是讲佛的能力啊，佛的能力，他就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听经，但是呢，其中没有人。